去来看啊，福音书，我们就打开手上啊的笔记或是圣经啊。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借下信仰》是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啊，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马可是十一章二五二六啊，短短。路加比较长，十二章三十三，三十三三十四不长啊。所以主要是马太啊的一个。就是教导人补充是有两处的经文来做补充啊啊！记得我们那时在讲前面的经文是讲到主导文啊，你们刚才也有读了啊。那我们在看主导文的时候，其实我好像讲了两次啊，人就一直重复一个重点，就是祷告，是吧？那我们可能信了主之后，我们常听到别人说我们需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那我们就会觉得说祷告好像是一种宗教的行为啊，就基督徒就是祷告的嘛啊，好像我们很土的啊，在马来西亚的人都会说啊，我们是拜阿门的，因为他们老听我们阿门阿门，就说我们是拜阿门，然后根本不懂，就认为说你们基督徒祷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讲阿门的。好了，我们都认同祷告很重要，但是祷告到底有多重要啊？如果我们说它重要，但是它站在什么位置呢？其实祷告是我们唯一可以从属世的物质上的层次被提升到属灵的层次。我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让你自己可以超越你看见的东西，是吧？你说我现在看见看不到的东西，人家说你精神衰弱哈。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超越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摸到的东西。但是祷告呢，就完全不是这个层次的。你不是向人来祷告，你不是像看得见的东西来祷告，祷告是你进到一个属灵的城市，祷告是唯一的对象是上帝，可以吗？所以这道门是为你开的，所以如果不祷告是没有信仰的，因为你怎么样信都是在拜偶像。就是说如果你的宗教行为里面好像你说啊，我有一个朋友或是啊，我的谁谁谁啊，是基督徒，但他从来没有祷告，基本上我可以告诉你他是拜偶像了，因为他的神是看得见的，他的神是东西来的。因为只有祷告让人就是物质的人进到非物质的或是超越物质的上帝的面前。祷告是心灵的东西啊，这从心灵发出，不一定是话，更深的一层是超越你的话，就是意念。所以有的人祷告没有声音的，当然不好啦。如果你说叫他，请这弟兄祷告，静静在那五分钟，那要等他也不好。所以公祷的时候我们会开口啦，我们会有声音啊，说话让人家可以明白我们说什么。但你多数的时候你的祷告呢是一个意念，是吧？你进到一个层次，你是用心灵跟上帝说话的，所以他就不停留在这些物质的层次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可以吗？啊，你说其他宗教啊，可能你们也知道啊，一些可能民间信仰啊，他们会烧香，是不是？啊，以前我们也觉得烧香很奇怪嘛，因为我是过敏啊，我对那个香的味很受不了，所以每次一听到烧香啊，我就不敢去了啊，就同学的家我也不敢去了，因为他母亲会烧很多香啊。我就会一直打喷嚏啊，很受不了。但是其实不明白为什么要烧香，因为赶蚊子是吗？不是，你们知道那个烧香的观念吗？其实圣经也有的，对不对？就是你看旧约，这个大祭司呢，他要把金香炉带到圣所去的时候，其实那个动作是一样的，就是那个香呢是从下面升到上面，意思是什么？祷告。其实在很多宗教，当然我们说我们圣经早就有这个东西了，但是在很多其他宗教我们看见的话，他们有烧香的观念呢，其实也是祷告，当然他们是对着他们不知道的神祷告了啊。我们按圣经来说，当圣经里面说大祭司把香带到圣所的时候，那个香从下面升到空中，意思说人只能够接着基督就进到圣所，是表示是基督自己啊的救恩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不存在啊，天主教现在还这样做啊，就是你可以去一个天主教堂看到很多很多像，是吧？ 然后呢，玛利亚的，但你们知道玛利亚前面很多蜡烛的，对吧？约瑟就几根罢了。我们就以为哇，玛利亚要点灯才漂亮是吧？不是啊，在天主教里头点蜡烛就是祷告啊。他就所以你有钱买长一点，然后就可以倒久一点。那我们说这是迷信了，对。但是你看，连这些所谓我们说错误啊，他们都知道这个叫重要。忙起来没时间呢，你还找一个东西来帮你倒，就是点蜡烛啊。啊，连民间信仰呢，就点很大的、很粗的香，对不对？如果可以，这个香可以烧住两天两夜，哇，你的福分就大了，因为你没时间倒，没关系，这颗香帮你倒，啊，就一直在那边，一直往上，就是冒烟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不是要介绍什么叫烧香啊，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连外面的宗教的人，没有我们信仰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基督徒要祷告。我们祷告有多少啊？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说话比祷告还多，这是一个毛病啊。就是说有的牧师讲话是很多的，祷告没时间，因为他讲他就累了不祷告。其实你要知道，你生命里头多数的时间是祷告，应该是比你说话还要多的啊，因为这是我们叫做属灵的一个呼吸啊。如果你的灵性要能够继续成长，能够不间断的话呢，你需要呼吸，你的属灵呼吸不是靠氧气的，你属灵呼吸就是不断与上帝的沟通啊，你需要这样，你才能够继续的茁壮起来啊，你的灵性。所以祷告是一个大课题了啊。上次我们讲了很多，但主要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教我们一个祷告啊。你说最好了，对不对？上帝自己来教我们怎么样祷告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就是读这个主祷文嘛啊。但是读久了会变成是一种形式，所以我们也要留意自己啊，就是。当主祷文写在圣经里面，写在周报里面的时候呢，其实圣经是没有要我们去背的，不是这个主祷文的重点，不是那个字啊，不是那个字面的意思啊，不是啊，背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啊就不灵了，不是啊。主祷文，如果你把整个主祷文看了一遍啊，或者你可以看圣经，现在啊就在第六章的前面就看到了，主祷文整个目的呢，要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里头应该求什么。啊，求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以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会越过自己的界限，去求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对吧？你想想看，如果你不会说话，好像我是差劲了，就我在法国十几年，当然我会讲一点点。每次我的同事都会说啊，你来多久啦？啊，我说哦，15年了。啊，你还不讲法语啊？哎，我说哦，明年我就可以讲了啊。总之我都是这样回答的了，连明年再明年了啊。总之，他们也放弃，不再问我了。不过那我不讲法语的时候呢，唯一就是我想讲法语，对不对？当我讲法语的时候呢，我就要考虑我要怎么讲法语。所以你明白吗？祷告的关键不是祷告跟不祷告，其实。祷告更重要的就是怎么祷，祷什么。所以主祷文呢，不是帮你祷，你说哦，已经有几句话了，你背一下就好了。他不是要解决帮你怎么祷告，他要告诉你什么样的祷告才是上帝喜悦的，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好吧啊？所以我们看那些经文的时候，他主要啊就把主祷文分成六个部分呢。如果你有笔记啊，我已经把它打出来了，就是它有前面三方面是跟上帝荣耀有关系的，是跟人无关啊，就是不是我的，没有你自己的啊，都是为上帝的，所以它是用愿啊，啊，就是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他用这个啊，那这三样是与上帝荣耀有关系的。连这是我们祷告的最重要的三样在前面，意思说如果你要得上帝的喜悦，或是说你要你的祷告是真的祷告的话，其实你要常关切上帝的荣耀。你说为什么不可以关切我的需要呢？你说哎呀，你要跟神讲话，你要先讨好他，让他高兴一些，你再讲你要的吗？你以为上帝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啊，要先讨好他一下他才跟你说，不是， 当我们求上帝荣耀的时候，其实是在求上帝的美好，因为当上帝得荣耀的时候，这个荣耀是上帝要与我们分享的。所以你求神的荣耀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当上帝得荣耀，他的子民就以他在荣耀的当中，可以吗？啊，所以祷告的前面三部分是以神为重的，以上帝自己的国度啊，他的名被尊崇啊，他的旨意被形成啊，被执行在地上。那后三部分呢，是我们常常会说的，是跟我们有关的，但是不是特别跟你吃什么用什么，它特别是跟你的一件事有关，就是你的救恩。你看祷告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为这你的房子你的身份，你的什么什么来祷告的时候，其实你更应该为着你的救恩祷告。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如果很明白他的救恩的时候呢，很知道他救恩很需要的时候，他就不大会再为其他的东西求什么。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很多时候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常常需要为 ABCDEF 很多项，我需要这个，需要这个，该跟上帝 开菜单这样啊。其实这反映出一个样东西，就是你忽略了救恩，你明白吗？就是因为我们常忽略救恩，所以上帝给我们在生活当中感觉不到他的供应，所以你觉得哎呦我很惨啊，我常常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其实是上帝让你觉得你缺乏，以致你愿意来到他面前祷告。但是当你来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啊，我应该求的不是这个，应该求的是我的救恩。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对救恩很宝贝，而且他常常明白他救恩的重要，其实他在生活当中他很容易就感受到满足的。意思说他就算有什么缺乏，他也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上帝的一个大的错误啊，呀怎么可以忘了我啊什么，不会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时你看一个人他来到你面前，他告诉你我需要很多东西啊，我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你看等等等等啊。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上帝最关心你的一件事，它不是你的车，不是你的房，更不是你的身份地位，是你的救恩啊。所以你看这个祷告文呢，下三句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讲到我们的每天的需要啊。第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第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求上帝保守我们不再陷在邪恶的，就是撒旦的邪恶的诡计当中，就是保守我们能够成圣。你看这三点转一圈，跟我们吃喝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吃喝的事情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上帝真的是要救你，他就不会不给你吃喝的，对不对？如果上帝他连你的灵魂都救了，他会忽略你的身体吗？不会的。当你会觉得他忽略你的身体的时候呢，其实是你开始忽略你的灵魂。所以上帝先，就好像我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不知道是跟你们说还是跟我，一些年纪大了也不记得了，讲了很多东西也不记得。我说有一个一个妈妈，就是在北美一个妈妈，她有好像三四个女儿子吧，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好像人就都出国了都在外国就是这妈妈丈夫不在了自己住孩子都住在附近这样人都很忙都是刚结婚生孩子都很少就打打电话，很少有时间来找他妈妈。他妈妈都可能六十几七十岁了这妈妈呢就想了一个方法就说每天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妈妈就煮晚餐你们全部回来吃OK， 好，你们都听过这种事好，这妈妈就会特别煮老大喜欢吃的东西，老二喜欢，她就会，因为她知道嘛从小都是这样，就煮他们喜欢的。连这些孩子平常很忙嘛，对，一听到妈妈煮那个他喜欢吃的，口水就流出来，就来了，就回来了。 哇，就是匆匆忙忙啊，礼拜天啊，可能去教会，下午又什么什么的，哎，那就是拖着小的大的，就这样啊，就来到外婆的家，或是婆婆的家。其实这孩子傻瓜，他们真的以为他们就是来吃这顿东西吗？妈妈就是真的是要让你流口水吗？不是，妈妈要做什么？妈妈要见到孩子的了，对不对？他其实主要是要看到他们，要很难看见他们，他们整天不在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有一个方法，他说好啊，我就从你的肉身来开始哈，就是如果我说妈妈想念你，你说哎呀不用想念我啦，我在啦哈，他就说好，我就讲吃的吧啊，因为可能从一个身外物啊，可能还是比较能够吸引人的，所以就讲，就告诉他们可以好吃的，其实就把孩子给骗回来了啊。大大小小都回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其实他母亲主要当然也是煮给他们吃了，没有骗他们啊。但主要呢是这个母亲想见他的儿女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其实很多时候上帝啊，他对我们很温柔的。如果上帝真的是很暴怒的话，我们如果不好好祷告，我们追求错的东西，上帝一棍就打下来，我们没有人受得了，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开始不知道追求什么东西了，都跑到哪里去了，连上帝要我们回来，那他又不跟你大声喊说你给我回来啊，这个有时可能会发生啊。但是通常上帝怎么让你回来呢？他就让你开始吃不饱啊，让你开始生活有缺乏，你还想想哎，为什么我生活有缺乏，你开始一想，你说哦，祷告，对对对，祷告，你终于想起了，然后你去祷告，一祷的时候你发现哎，原来上帝是要看到我啊，他不是要给我那些东西啊，因为当我回到父的面前的时候，他是丰富的。其实很多时候祷告就把你的灵性再次的连接起来，对吧？所以你就明白整个啊，就是前三和后三，前面三个上帝荣耀，后面三个我们救恩的需要呢，它是整个祷告的主干啊。连这两个组合啊，就前三后三呢，以前三为重要，因为上帝的荣耀永远比人的需要更大更重要，所以我们人求救恩最后也是为着上帝得着他的荣耀，对吗？那你说哇，你们基督徒祷告都有方程式的，这不是方程式。我就说如果你把这个祷告背完了，如果没有真的明白或是没有这样的心思，也不叫祷告的。就是当你一明白了原来上帝是这个意思，连你就在生活当中呢，常常要朝着这方向来向他祈求，来亲近他啊，以致我们开口的时候啊，我们所说的话都能够蒙神喜悦，好吗？啊，好了，不多讲了啊。这个是祷告哈，如果你对祷告很有兴趣，想知道更多，你可以之前有笔记哈，就是在网上哈，这个新华知识也放在上面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了。今天是啊，后面几个片段哈，就是耶稣基督特别有提到几样啊，就是关于祷告的事哈。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第六章马太第六章十四到第十五，还有马可啊，11章25到26节，我们一起念来，一二三，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马可，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你说好啦，讲两多次明白了。那他不是要啰嗦啊，其实他是讲两边的啊。你要明白，古代的人啊，不古代了，就是耶稣基督那时，他说话的时候，他讲两边，其实是他要把各种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你只听一次，你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就收了。OK， 下课。连你心想说，哦，这样我不饶恕，可能天父也会饶恕，就是你还有一个可能性嘛。耶稣基督不跟你玩这个游戏，他说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所以他把一个就是各种可能性啊，他都用一句话啊，就把它讲明跟否定了啊。好了，这个其实你刚才在主导文里面已经读过这句话了啊，因为主导文里面有一句就是说啊，就赦免我们，就是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每年人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就是说上帝其实不喜悦他的儿女当中啊，就是儿女跟儿女的当中存在着许多的仇恨啊，意思说基督徒如果信了主，一方面明白上帝无条件的赦免我们，但同时呢我们彼此又斤斤计较，常常纪念对方对你的不好，其实是很反合的，对吗？就是你一方面求神要无条件的啊赦免你，跟你和好，但你一方面又跟大家每一个人都不好，因为你都在计较每个人对你的不好，你好像你其实是一个很喜欢黑暗的人啊，你就很喜欢与人有争执的。你来到上帝面前，你说上帝你跟我和好啦，其实你这样的一种要求是虚假的，因为你的本质是不喜欢和好的，你喜欢计较嘛，对吧？那我们有时就以为说啊，饶恕人是一种美德啊，不饶恕也可以，可能我们从小上的道德课是这样讲的啊，就是我们啊，人家说是要以恶报恶啊，你说我们不要啊，我们以德报怨啊，就是你对我不好，我公平对你啊。其实圣经没有叫我们只是以德报怨，圣经要我们爱你仇敌啊，以爱生恶。其实圣经其实要求我们呢，不单是不要计较别人的对你的可能就不义的事啊，圣经要求我们饶恕他。饶恕他不是说叫你去拥抱他啊，这个是很虚假的动作。饶恕他呢，表示说你还是要为着他的好处来着想。我们很自然，我们觉得你对我不好的时候呢，我咒诅你是应该的，但如果我不咒诅你呢，也就是说我已经对你不错了啊，就是我不跟你追讨已经不错。基督说不是，你还要为他的好处来着想。所以耶稣在前面的经文说，你要为这些迫害你的人是吧祷告。怎么做？对，那我就说了嘛，如果你做过这件事情，你才能够明白上帝是怎么对我们的。不然我们总以为我们很可爱，我们来到神面前啊，上帝如果不选我做孩子又选谁来啊，你看我这样可爱，之后你不选我。我告诉你，你除非你真的是饶恕过一个你很不愿意饶恕的人，你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饶恕你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刚才开始聚会的时候我有稍微讲一下，对不对啊，就是你觉得这个人不应该被饶恕的，我给他十次机会了，他还是这样子对我 ，OK， 二十次、五十次，随便你讲 ，OK， 我给他很多机会了，他都是这样对我，所以呢，按情按理呢，我不需要再给他机会 ，OK， 但是你还在给他最后一次机会，那你就明白，其实我们在上帝眼中更糟，我们何止是五十次、一百次、千千万万次，我们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伤害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也没有一个完全无辜的人的，我们都有贡献的啊。人吵架都是人家说两个桶才有声音的，就是人都有功劳的啊。但是你知道，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是完全孤立的，我们几乎是每一秒都得罪他的，因为我们的思想只要一不敬虔，只要我们把上帝该有的荣耀没有归给他，其实我们一直是不断那这种一直不断的得罪他，上帝还是一直的赦免我们了，其实很皮毛的，我们只是在人跟人之间稍微体验一下而已啊，我们都觉得自己特伟大了，你看那时才能够明白，哇哦，在神的眼中，我们真的是没有好说的啊。那时你才明白你怎么做，你才怎么样做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一种就唤起了我们自然啊，就没有心中很难有这种仇恨的心。因为你发现你很差嘛，你说哎呦，我都是啊得罪神那么多的人啊，对着人哎呀就没有把自己看得好像很公义，他很该死，你把自己降得很低了，是吧？所以你就不容易累积许多的仇恨。每次你想到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很容易同时也想到自己可能在这件事上也不完全是正确了啊，你看哎呀算了啊。啊，虽然是啦，我可能比较公益一点点啊，不也就算了。为什么？因为在神眼中我很低啊。所以这一种的性情，这种没有充满仇恨的性情，其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做人的时候要给我们看见的，对不对？啊，特别你们也知道，我们主在被迫害的时候，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为着这些 抵挡他的人，他说为他们祷告啊，他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其实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为仇敌祈求的啊。那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如果没有基督的性情，其实我们也没有资格称呼基督的父做我们的天父啊。所以这段经文实际上他说，你们不饶恕人，天父不饶恕你。他不是把那个人跟天父放成是一样啊，他不是说啊，你先做我才给你啊，好像上帝给我们做交换礼物，不是啊。他不是把人跟天父放成对等，不是。他只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不爱公义，我们是一个自义的人，其实你在神的眼中，你永远赚不到上帝的赦免。如果你对别人苛刻，上帝也用苛刻来对你呢，你永远赚不到这个赦免。你明白吗？你们记得有一个比喻，以后我们会讲啊，只是有一些经文前面也讲过，就是有一个人他欠他主人1000万，对吧？然后来他主人说算了，你根本还不起，免了。然后这个人出去发现他这个同伴欠他10块钱，然后就跟他追究，你没有还我，你非得出来，就把他关到监牢里去，是不是？好了，这故事很奇妙的，就是这个主人都说1000万算了，你还不了，免了。但是后来呢，因为他追究别人的10块钱嘛，把人家关到监牢，所以这主人说好，我现在呢重新跟你追究1000万，所以就把你关到监牢，直到你还了你才可以出来。所以他不用想出来了，他不可能能够还，所以永远不用出来。你就明白了，我们有时候以为上帝是赦免，上帝也愿意赦免，上帝不跟我们追究了 OK。 但是转头来我们跟别人追究，上帝说好啊，原来你要算这个东西啊，原来你的扯那么准的，好啊，我就拿你的扯来量量你自己，一量起来你不用出来了，你永远达不到上帝的要求啊，我们永远都不能满足上帝律法的要求的。所以在上帝眼中，其实这里耶稣基督其实是用一个比较，你可以说他没有很仔细啊，他就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方式，他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经历神的赦免，其实很自然我们就也愿意去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是一个被赦免人的一个性情来的啊，他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啊去对待那些其实比较轻微啊得罪他比较轻微的人。好了啊，这段经文啊，就盼望我们大家可以心中有提醒了啊。你不要觉得说我没有问题的，哎呦，你看啊，有一个人说，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哎，他是姐妹还是这样，他就说过，他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仇人的，我从来没有生气过人家，我从来没有恨过人的，哇，这个是天使啊。那你看这个经文啊，经文有没有说你不可以啊有得罪的，就是说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有这种情况，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是人嘛，啊，因为你活在罪人的当中，所以人跟人之间呢一定会有争执 OK。 但是基督要我们赦免跟饶恕，那如果你说我从来没有跟人有争执，其实是你还没有开始，你还在温室里面，你没有出来，意思说你还没有真的遇到，所以你遇到的时候或许你不能原谅。所以我跟那个人说，你等着瞧啊，你今天讲得轻松了啊，你看到别人啊就是为着这些事情很骄傲，你很轻看他说，哎呦，你真的是肤浅哦，你看我从来都不生人家气，因为你还没有被人得罪过嘛，你还没有真的遇到这些事情。我们一定会遇到的，做基督徒你一定会遇到的。为什么？因为你有立场，你的信仰有立场，对不对？当你这个信仰有立场的时候呢，我们的立场不是世界人都喜欢的，有时你的立场世界的人可以接受，因为他们误解了，不过也没关系，这是很好的误解。他以为你去教堂，你去教堂 OK， 他认为你去教堂学学中文，他觉得你去教堂学学德语，他觉得蛮好的，你去啊，他鼓励你去。那你把孩子带去教堂，他认为说哦，你孩子带去呢，孩子可以学乖，所以他鼓励你去，这是误解，对不对？当然我们也容忍这误解，所以大家不吵架就过了。但有没有一天他发现呢，你去教会，你开始明白真理，你开始告诉他说他所做的事情是错的，你开始告诉他所追求的事情是错的，他就开始反对你， 他说为什么你要去听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你听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回来反对我呢？他开始跟你对抗，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你明白吗？所以很多人可能他与世界的人处得很好，其实是还没开始，因为大家都可能很误解了他的信仰。但基督徒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地上，你看圣经就知道了，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他是不被受欢迎的，是吧？我们的基督到最后是全世界的人都盯他的，都是要定他的罪，要除灭他的。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怎么会跟基督差那么远呢？我们怎么可能会被世人所爱呢？不会的。有时是你老板很称赞你，或是说他认为你做基督徒是一件好事，如果你老板不是基督徒的话了，应该是一个误解。你不要骄傲啊，你不要认为哦，我很幸福啊，我的老板对我特别好，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你要随时预备好自己，有一天他会站过来告诉你说我反对你的信仰。你不要太惊讶。我常跟我的弟兄姐妹讲啊，但我在法国工作了啊，你们知道法国是对宗教已经开始很冷淡的了，就是每个同事其实大家都知道天主教也知道圣经，他们也知道我常常跑来这里啊，他也说啊你每次跑去瑞士啊什么，我说是啊，走了几十年了啊。那宗教生活他们是可以就是好像闲话这样子聊的 OK， 但他们不会允许你把宗教价值观放进来的。你开始跟他说因为圣经讲这个是不对的，他就跟你打了，他就一定会觉得你在侵犯的 OK。 好了，那有时呢，然后我老板对我还是 OK 啦，我们都很多年了，我都一直都是同一个老板。那我老板知道我去聚会，他也知道我如果有时没有事情做，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写讲章啊，知道，所以心花无恙，会觉得为什么摩西会在三点把讲章寄来，他不是在做工，我做完了嘛，我不是写，反正每个走过的说啊 Chinese 什么事啊，你要我解释给你知道吗？那我有这个自由，可以在我就是任何时间做我要做的东西啊。大家都觉得我的老板对基督教特别好友善，我承认，但是我也告诉我自己，我不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一天时候到的时候，我老板会转过来告诉我说我会反对你的信仰，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不可能爱我的。如果他会很爱我的信仰呢，就可能是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跟他一样，不然他就是原来他是卧底，他是基督徒来的，所以他也喜欢基督徒，不然这两者怎么搞在一起啊？不可能的啊！我有时是试试看，我的老板有时也蛮挑，但我的老板是怎么说呢？就不会大我很多了哈，就可能来五六岁这样啊。有一次他带我出去，我老板是男的，放心，带我去出差啊。家是我老板的老板啊，就是直接老板是一个女的，但是上面的她带我就是一起出差，我们要去开会，然后她就带我去，就很好奇嘛，她就带我去吃饭啊，就这家好吃啊，什么啊，就我有时常常暗示她，我说哎，不要这样吃喝了啊，就是追求一点信仰的东西。她是听的，但是她听完之后，她又做自己的事了啊。那一天呢，就有一个巧合，就是。他就告诉我说哦，你看哇，这个厨师啊，厨师是女的，哇，他就很好奇了啊，就一直要认识的时候，我就说哎，你不要这样啊，出来外面你还就是总是为什么你是男生有太太有儿女，为什么总是啊？因为他可以跟我在说话，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头就转过去了，我在讲话他就这样，然后转过来 sorry， 我说 sorry 什么，你在看什么刚才，他说哎呀对不起啊，我是这样的啊，这样。那你看我跟他可以这样子讲话的，然后很多人就说哎，你小心啊，因为有的人碰钉子，我说他等一下咬你的，我说我知道的啊，他对我好不会是没有条件的，但是我还能够说话的时候，我会说，我会向他说见证，但是我会预备心，有一天他反过来他坚决抵挡我信仰的时候，我是时候开始要为信仰受苦的 OK， 我不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我失去了这种优势的，我就开始讲他喜欢听的话，你懂我意思吗？那这就是你，我就说，如果你现在很舒服，是你还没有出去。好像我这样，我知道我的办公室还算是我比较舒服的地方，因为 原则来说，我的同事都很容忍我的信仰，可能是因为我是华人，他们觉得华人就是这样怪的啊。因为 我周边没有华人嘛，只有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不讲华语，穿拖鞋来上班，我穿拖鞋啊，就常年冬天和夏天的衣服是一样的，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跟他们一样，啊，什么出差从来不去玩，就怎么只能去教会啊。后来他们觉得，哎，华人嘛，华人，他们不能够理解嘛，所以他们就当着是异类就好了啊，还是可以跟我相处。但是有一天可能不再有那个轻松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要饶恕。一些难听的话你要饶恕啊，所以我说回来就是说，一定我们会遇到需要饶恕的功课的。但愿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预备好自己啊，谦卑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深深的明白，我们是那样严重的得罪我们的上帝，好吗？好了，不多讲，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哈，那16节。到18节啊，是紧接下来的，我们读一下。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这是一个课题啊，这个课题其实基督在前面也提过啊，就是6章的1到4节、5到13节，你们有机会可以回去看。那里提到两件事，第一就是这些虚伪的人呢，他们做好事啊，就是周济穷人，他们喜欢在众人面前做，给人家看见嘛，就希望说可以换取人的称赞。那段经文的后面耶稣就说，如果你真的要施舍，你左手做的右手不要知道，你们也读过 那些经文了啊。那里是这样 讲这件事啊，这里他其实呢跟就是第五集就是六章前面也是前面讲过的啊，那个祷告有关系的啊。这里呢虽然他是说进食啊，你读的时候还是说进食，但是实际上他指的是祷告，意思说我们不要以为进食本身有什么价值。你们知道进食啊，就是不吃东西了啊。但不吃东西有很多目的嘛，有时不吃东西是没有时间，有时想啊，我们说想让自己健康一点哈，减食各样的。圣经说的进食呢，是一个代号，其实进食是祷告的意思，是一种祷告的方式来的。所以没有一个可能是光光进食，单单进食呢是没有意义的。可以吗？啊，所以如果你读经文读到有说进食啊，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叫我们不要吃东西啊。啊，当圣经说进食呢，通常他都是等于在说祷告的意思。好了，回来了。啊，这里他说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祷告或是他们进食，连他们做什么？圣经说他们喜欢叫人看见。意思说他们要让人知道他祷告比别人长啊，所以耶稣说啊，他们把自己搞到很惨，对不对啊？平常出来都是啊有个样的啊，但是那天呢啊披头散发啦啊，好像啊人就说啊为什么哦，因为我在进食啊，哇很虔诚啊，进食人家不敢碰他。那耶稣基督在这里就责备他们说，这一种的属灵追求，因为我们前面都在讲祷告很重要嘛，那这种的祷告呢实际上是违背上帝的心意的。OK， 他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叫人知道啊，我们要满足于上帝是我们唯一的见证人就够了。意思是说，我刚才前面说了，如果你的祷告里头常想到人作为听众啊，其实你还是在物质层次的，对不对？真正的祷告是进到灵的层次的，就是更高的层次，与神相会的。所以你应该满足于那个对象，而不是应该注意到哦，谁在听？为什么我今天祷告没有人阿门的呢？哈，我们佛学院弟兄姐妹祷告很难听的。你们有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好像你们如果来我们马来西亚祷告的教会，很大声的。好像我有时在那边祷告，我讲两句，下面的人就很大声，但不是很大声，意思说他们会回应你的。啊，你讲说啊，求主今天啊使用我们的信息来感动你，阿门，然后很大声的宣布啊，所以那个祷的人很兴奋的，因为你也祷他们，哇，好像每一句话人家都会跟你回应的。你小心哦， 你常在这种情况呢，你后来祷告，你真的是很希望听到东西吗？你 很喜欢讲一些当人家可以跟你讲阿们了，你已经不再祷告了，你不知道去了哪里去了。所以常记得，虽然弟兄姐妹可以回应你，可以跟你讲阿们，但是你要记得单单见证者不是人 啊，你不要忘记祷告是对神讲的啊，所以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好了，耶稣基督说这些人呢就把自己装成好像很憔悴啊，让人以为他几天不吃饭啊，他在祷告。耶稣说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啊，人又来了。有人因为耶稣说梳头洗脸，说你看耶稣很看重梳头洗脸啊，所以弟兄姐妹来教会呢要穿最漂亮的衣服来，要重视打扮。梳头洗脸不是讲重视打扮啊，这个只是说，因为平常你出门都是梳头洗脸，那一天你故意把自己搞到不梳头不洗脸，是因为你要让人知道发生一些事嘛。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呢，你不要故意改变你的生活，以致人家可以看得出原来你这两天在进食。所以如果你平常不梳头不洗脸，没有分别啊，你就不梳头不洗脸。你们明白吗？他这里不是在强调我们要打扮啊，我意思是说不要拿这个经文来说来教会就要穿得美美的，其实不是这个，当然也不要故意就是邋遢了，但是就端庄就好。但这个经文它的重点是说，有的人是把自己突然间变成一个样子，是要突出让人知道他在做一些敬虔的事，这种叫假冒为善啊，要避免。接下来耶稣基督这里也提到报答啊，但我们也要记得，不是我们不吃东西连上帝要报答我们啊，上帝不会喜欢我们不吃东西的，除非我们进食不吃东西是为了向他祷告。 OK， 记得啊。所以在属灵的操练里面呢，就这样多层次里面，其实祷告是最首要也是最直接的。 OK， 那但有时候我们不能单单祷告，我们发现我们有困难，所以我们就会借助于圣经所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进食啊。进食呢其实是预备一个人的状态。举个例啊，你看反正谁说啊去检查，如果你要去照什么肠啊什么的，你就前一天不可以吃东西，对不对？大家知道肠要清嘛啊。OK， 好了，难道这个不吃东西本身就是检查吗？不是，它是一个预备，让你那个检查可以准确啊。好像你要抽血要量某样东西，你是不可以吃早餐啊。好了，你明白吗？那祷告呢为什么要进食在前面呢？是这个进食可以帮助这个人有一段时间安静下来，因为以前的人或今天可能也一样啊，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忙碌的事，连很多忙碌的事情都是为了吃的，有没有？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忙，早上忙到晚上都是为了雪柜里面的东西，就像买什么用什么吃什么煮什么。 OK， 那我们很多时候生活的这种思虑都在，不是错啊，但是我们常围绕这些事。好了，你要祷告突然间想哎呦忘记煮水，又跑去煮水好了再祷一半，哎啊，忘记把鱼拿出来退冰，又这个，你怎么打？你们头脑的全部都是讲吃的，所以呢，进食的时候不用想啊，今天不煮饭哦，好，那就很安静，真的。然后不是开玩笑，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生活没有常煮饭，但最少呢，进食对你的意义就是让你分出来，把你从你生活当中分出来，你不再为这里向来所忧虑的事啊，所操心的事去花心神，而预备你自己安静之后可以有效的祷告。所以你光进食不叫祷告的那个还没祷，就好像你不吃东西那个不叫检查，检查是隔天的。所以你先进食完节制啊，让自己这段时间不再想东想西，不再之后呢，你就可以很迫切的很热忱的专注的向神祷告。所以上帝喜悦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可以吗？所以功劳不在进食啊，还是祷告，只是一个预备而已啊。就好像嘉文讲过一个例子啊，我印象也很深，我打在纸上面了。他说，如果今天你给警察抓啊，不， 我讲也可以了，你们不看，因为可能你不懂，我放在那，就在中间一段话了。我就说，他讲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今天给警察抓，你要上法庭 ，OK？ 那好了，你发现呢，那天你的确是开车开快了啊，你的确有一点不诚实啊，你不对啊，那你就想说，哎呀，我是第一次这样子犯啊，就是我想请法官同情我。好了，那天你会怎么样去法庭呢？你一定会穿一个黑色的衣服啊，或是穿那个比较，是吧？啊，头发不要太过梳得太漂亮啊，有点忧愁的样子，跟法官说，啊，对不起啦，我是第一次，这个机会比较大。法官看到，哎呦，好可怜哦，哦，他已经惩罚自己几天了哈。好了好了，下次不准这样，比较有可能。你不可能戴着个墨镜、大帽子哈，穿一个花花绿绿的衣服到法庭上面翘着脚。你说法庭啊，原谅我可以吗？我想通常是不行了。连他说。进食就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就是让你这两天或是这段时间你进食了，你的心情进入一个比较卑微啊，你不被太多东西刺激了，那个时候你就带着一个比较严肃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是预备你祷告的，好吗？啊，这个是进食的课题，不过在这里提出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指到说，我们这样子祷告，上帝会报答啊。那这个报答呢，就是说到，就算没有人看见，因为你进食嘛，没人知道，你在进食之后祷告也没人听见。但是基督说没关系，在上帝面前，在上帝审判的时候呢，他要公开的表示他纪念。他喜悦我们做的事，因为祷告最后是来到上帝面前，而不是在人的面前，啊，就是好像炫耀自己，好吗？啊，好，这两个小段的经文就提到了这件事了哈。好了，接下来呢，另外的经文也是两个小段了，是讲到另外一个课题哈。我们读一下哈，第十九节马太福音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啊！哎呀，放在保险箱就没事了。这个是以前啊，不过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好，来，为什么耶稣基督突然间讲这个东西？开始不是讲什么禁食祷告吗？对，因为这是一个连串的，就是说在犹太人的这个圈子当中呢，有各种的这种所谓属灵的弊病啊，这是其中一种，就是贪财啊，而且贪财呢。你不要说不信的人贪财，基督徒也很贪财的啊，这叫通病啊，而且是传染病啊。我们有时会看见别人贪财，自己也想贪财，所以他会感染别人的啊，所以要小心啊。基督在这里特别指责这件事啊，他说这些人呢，他们把精力、思想都用在敛财啊，在基督眼中他们是何等愚昧的啊，他的愚昧呢？不是因为我们世人说哦，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句话没什么意思。因为你如果跟一个人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有效的话，都讲了几千年，贪财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很明显呢，人家才不在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才拼命要嘛。所以他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在讲哲理，不是在讲说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你要看这个经文之后，你要把那个重点，中文没有翻出来啊。那个重点其实是那个宝，那个字啊。其实中文把它翻成是财宝，但是英文它本来叫做宝贝，它叫做 treasure。treasure 不一定是钱来的 ，treasure 就是你看为重要的东西，你看为宝贝的东西。它可以是钱财，通常是钱财，但是有时候可能不是，可能是其他东西。OK。所以基督在这里呢，是在责备我们把这个宝贝就是放在了，就是不是说我们把一个不应该的东西看为是宝贝，他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说我们把我们的宝贝啊，当然这个例子是讲钱了，但是也可以是别的啊。他说拿去喂虫啊，你说很好笑嘛啊，虫怎么会吃银啊金啊？他不一定要讲钱嘛，他可能是你的时间啊，可能是你的成就各样。他说你好像拿去喂虫吃了，让它腐朽了，甚至让人来偷，让人来抢。他主要是说，如果你的宝贝不是属天的，它永远 是不安全的。然后他就责备这叫愚昧。那这个刚才我前面说了，几千年来大家都明白啊，就是物质是短暂的啊，我们的几个经济萧条啊，就是有很多人啊，就是钱放在银行后来贬值什么，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回事了。但其实大家都好像很聪明，但是一讲到追求钱财又跑回去了，大家还是做回本来的样子。所以基督就用很多的话来责备这些就是信主的人，已经明白永生的人呢，仍然把宝贝放在或是把地上的东西看为是他的宝贝，而没有把应该追求的事情看为宝贝，就是属天的事啊。那我们来看他下面的经文呢，他说你不应该放在地上，二十节他说只要积财宝在天上，他说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啊。路加就讲得更明了，他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哇吓死了，大家都不敢这样做了。他还要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好，他前面说我们不应该以地上的东西短暂的啊，他说他给我们一个建议，他说什么哦，把钱拿去教会，不是，他说你要以天上，你看中文他就好像说你把财宝放在天上，对不对？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嘛，难道有一个银行户口叫做天堂吗？我有啊，我家有，你们都拿来放吧。有人这样讲肯定是骗你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翻译呢会给你一个误解，就你就认为说耶稣要我们把财宝放在天上，很多人就觉得说怎么把财宝放在天上，就是拿来教会了，拿来给牧师给教会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在教会长大的，你如果把钱拿来教会呢，那钱是留在教会的，教会不会乱用，对，但是那个钱也没有上去的，因为教会没有一个后门可以把你的钱送上去，没有这回事的。 OK， 所以积财宝在天上呢，不是在讲钱可以上去，他是说要以上面的东西为你的财宝，为你的 treasure，为你为宝贝的。他说因为上面没有虫没有贼没有朽坏，意思说那个在上面为我们预备的是不会变的，他的意思是这样。 OK， 所以不要因为这些经文就以为说哦，我们基督徒可以拼命赚钱，但是呢记得要把钱拿去教会，连我们一方面自己有一笔，连有一笔就透过教会送到天上去，天上有一个户口，一直到天上的时候还可以用，没有这种事啊！啊，如果谁跟你这样讲，你告诉他是骗人的哈，圣经没有这样子讲啊，是翻译的问题啊，会让我们以为是这个意思。好了，回来啊，我笔记上面有讲了，其实基督要我们是专注天国跟永生的事。啊，刚才前面说了啊，因为那个是不能被夺走的啊。如果你要更理解呢，路加就讲多一点啊。路加就说，这个所谓积财宝在，就是以天上为宝贝的意思呢。他说就是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就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那很多人很难接受这句话，因为他认为说这不是社会主义吗？这不是什么这共产党？怎么把钱都拿去给别人啊？连给了别人呢，天上就有一个钱囊为你预备，好像诱惑人家就是把钱拿出来施舍。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翻译啊，让你觉得圣经有这个意思啊，但不是的。他主要是说，耶稣基督不是要我们用给穷人钱来换天堂的这个钱囊，他主要天堂这个钱囊主要是指到我们这个不变的地位啊，就是做神的儿女天国子民这个不变的地位，因为它叫做不坏的钱囊。如果你明白钱囊是宝贝的话，意思说这个永不坏的，天上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又是永不变的，就是我们的救恩啊。 OK， 好了，诶，他是不是说我们要给穷人很多钱我们就可以上天堂？不是，因为如果你明白那个钱囊指的是永生，你就不要认为给穷人钱就真的好像是施舍。他直接给穷人钱施舍给那些需要的人呢，他是要说我们要用我们一切的能力我们的资源去行爱人如己的律法。其实就是我们不是犹太人啊，我们看这些经文呢，我们总是有用我们就是 华人东方的这种社会观念，我们一看到施舍，我们就马上想到哦，很多乞丐啊，走光，就是那种画面就跑出来。你跟犹太人讲这些话，他们知道你在说什么的。每次圣经出现施舍、帮助穷人，它其实是一个代名词，就是爱人如己。因为上对人的要求就是要全心全意爱上帝，也要爱人如己。所以爱人如己呢，其实有很多方面你可以爱人如己，其中一个就是帮助，而且是最容易的，就是帮助物质上的需要，对不对？所以你看圣经很多都责备人假冒为善嘛，就说哦，我很爱他的，但是他没有的刺啊。你说哎呀，平平安安去啦，啊，我为你祷告就好啦。你圣经说这些人都是假冒为善。如果你真的爱人如己，不要讲别的，最容易的你可以为这个人摆上的给予的是什么？是物质嘛，是最直接的，对吧？所以有时很多人其他都做了，就在这方面不肯做，其实表示他没有真的有爱人如己的心。所以他的意思，我用就是白话来说哈，耶稣基督是在说，你要在这个地上尽你一切的能力遵守上帝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爱神跟爱人，以至于你是天国那个承受者啊，不是交换，而是因为上帝把这个极大的福分应许给你啊。所以凡是得救的人，他是会用尽他的一生的资源去行上帝要他行的事，其中一个就是爱人如己，好吗？啊，好了，说回这里了，就说到基督其实在这里是要提醒我们呢，就是要不断的去思想天上的事啊，才能够摆脱我们对这个世俗的贪恋啊。本来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功劳的，你看耶稣基督还给了一个赏赐在后面啊，好像本来都应该是这样做的了哈，因为我们帮助需要的弟兄姐妹，其实是上帝借着我们的手给他们的东西。其实如果我们不给，我们才是强盗，是吗？我举个例子啊，如果说在一个圈子里面啊，每一个人都有一就是大差不多是同样的生活水平，的确我们都满足了啊，就是说我们没有所谓这个情况。但是有没有可能呢？你来到一个地方，教会里头有一个人啊，或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他突然间生病啦，或者他家里发生意外了，他有一个特殊的需要，他好像突然间他的生活降得很低，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需要。实际上呢，这种的情况呢，就导致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努力的希望说，让这个弟兄或是这个家庭可以回到他本来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好了，我们就养着他吧，啊，每个月都给他50块啊，大家都出钱啊。有的人说哦，有薪水了，来教会拿薪水啊，不是啊，你明白吗？这就是圣经说的这个观念，圣经没有要我们施舍到一个地步呢，让那些穷人当你是他的依靠者。这是很多社会主义的人说我们基督教，我们是社会主义啊，说批评我们是共产党，就说啊，我们都教会都是拿钱来分的嘛。圣经没有这样教我们的，圣经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的尽自己的责任工作，因为上帝会把你所需要的接着你的手供应嘛啊。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人突然间遇到一些事情，他跌得很低，连你其他都很正常生活的人，就拿出他的那个部分，让这个人可以在这段时间回到他本来的状态，而且这个人他不会很舒服，一定拿你的东西的啊。好了，不多说了。但我回来就说，你听到这些经文，你不用害怕说哦，我们啊要派遣啦，教会啊不派遣不能上天堂，你不用怕啦，这种误解早就解决了。这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好好看这些经文，才以为圣经是这样子讲啊。那我们帮助人，本来这个原则是上帝如果这个无恙需要东西啊，上帝难道派天使把那个东西送到他的家吗？你说是吗？你说不会吧，你也明白这不是一般，当然神迹可以发生啊，但是一般是怎么样，上帝就把他无恙所需要的先给新华啊，你透过新华把这个东西换成无恙的要用的带给他，一方面可以让无恙感受到他的需要天父知道， 另外一方面也让吴阳感受到弟兄姐妹对他的爱。那这个几乎是99%的时候发生的在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互相彼此的帮助关怀呢，其实是促进彼此体验上帝爱的一个方式来的。所以上帝很少是个别给的，个别给的是特殊情况吧，通常都是借着别人给你的啊。所以你接受的时候要谦卑啊啊。那你看这个箴言怎么讲啊？这段经文很多人都熟悉啊。箴言19:17，他说怜悯贫穷的是什么？是啊，你们看到那经文吗？哎，箴言19:17嘛，有翻到就纸上面有写的哈。啊，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你印象很深刻的哈，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的。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你说哇，借给耶和华，有没有写一个欠单的？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是上帝的本来，你怜给别人是上帝的。OK， 就是说你先给，上帝说我还给你，意思说是我要给他的，是上帝要给这个人。啊，所以让我们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要正确，好吧？啊，所以这里提到啊，说变卖所有帮助施舍人、帮助人呢，啊，其实他不是叫你回家把你全部的东西拿去卖了，人把钱都派完，你派完之后呢，变成别人也要派完给你，因为你又变成穷人了。所以圣经其实不是在叫我们呢做出家人哈，啊，全部卖完，连到街上去等别人全部再给回你，不是。这里说变卖，很多时候呢，他讲的是变卖一些你剩下的，好像什么，就是说你不是把你平常吃的东西啊都拿去卖，以至于你没有的吃，而是很多时候你用不完的，你平常有累积的，甚至是一些好像承继的遗产，这种不是你常常每一天都需要的。上帝有时就是会让你有多，当你有多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有贪，我们觉得说哇，这个月有500块，再过一年我就有啊，我们就做梦了，对不对？啊，我们就算啊，我们就自己很高兴，睡得很好。但是你不想说，哎，我平常就花这些钱嘛，哎，这个月多了500，你就问上帝说是谁的？你要我给谁？啊，我们不会讲什么啊，发了，感谢主发了啊，这次多了啊，以后我会更多啊，你就做这个梦。你就不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了。经文很多时候呢，就说平常我们所需用的，上帝都给我们正常的给我们，但是如果有多出来的，这些就是我们要变卖去帮助别人的。OK， 那所以这里下面呢，就给了一个例子啊，就是一般我们有时看到别人啊有需要，我们就觉得不舍得啊去帮助哈，啊，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很轻松。啊，我们觉得哎呦，看到这个人很惨啊，他可能几天没吃饭了啊，今天过不了了啊，再不吃他死定了。OK， 那你就觉得哎呀，我自己也没有很多啊，我虽然摒除都是食物，但是可能啊，明天不够呢，后天呢，啊，可能10年后、20年后不够用怎么办？可能我孩子需要用怎么办？你说我们有时候是多么的卑劣，你明白我意思吗？上帝给我们超过几天的需要。可能甚至是几年，我告诉很多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在瑞士，你们的钱已经让你们这一世都不愁吃不愁穿，可能下世都不愁吃，但我们还会担心，我们还会担心在下一世怎么办？你还没有看见你那些多余多到，这个厨都关不完的那些东西啊，是别人的，是上帝。如果你都不能吃那么多，上帝给你那么多做什么？啊，你看到隔壁那个人今天没有再吃就死了，你还说哎呦以后怎么办？什么以后怎么办？难道每样东西不是上帝直接给我们的吗？对不对？好了，不多讲了。所以有时我们这种的心态啊，当然不是公开的去挑战，但是最少每个人都要产生反省啊，就是给我们有怜悯人的心啊。所以这里我就给了几个建议啊，就是第一，如果帮助人，最少第一啊，不是为了良心的平安啊，啊，有时我们帮助人，我们是挑选的啊，我们帮助一些比较容易的人，我们帮助一些比较不会黏着你的人，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他比较有能力的，其实反而很多人喜欢帮他，因为人家会觉得我帮这样的人之后呢，他不会一直来找我的， 对吧？一些人真的很没有能力的时候呢，很多人不敢帮他，因为他怕他对他好一点点，他天天来你家，因为黏着你啊，不放，对吧？好像有一些人精神有比较脆弱的啊，你去跟他关心一下，他天天打电话给你，因为你是唯一跟他讲话的人，你说哎呀不要了，反而是那些很 OK 的哈，只是稍微今天伤风感冒，哇，特别关心他，你只是稍微伤风感冒没事嘛啊，你关心他之后，他也不会怎么样。那你看到了没有？很多人在教会，有时你这样从高度看下去呢，你看到这种不和谐，就是很孤独的人是很孤独的，大家很惧怕的，好像刺猬这样，没有人敢碰他的，一碰了会粘。你反而很多时候一些人被很多人围绕，是因为那些人是不需要帮忙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检讨的啊。所以我们有时是肯做，但是我们帮助人是为了逃避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我们就选了一个容易的，然后我们跟自己说我做啊，我关心人了啊，这不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啊。另外有一种人，我们帮助人呢，可能有一种心态是要让他知道我比你更好啊，你说有没有？也有可能哈，但我希望我们不会这样。就是说，有时你给一些人物质上的这个需要哈，你把一些可能他买不起的东西，你买给他，然后你其实要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我跟你不同的，你考虑三个月要不要买，我三分钟就买给你了，因为我的皮包比较厚啊。其实有时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我们要顾忌，我们是不是会让这个领受你东西的人呢，感觉到你跟他很有差别，是吧？啊，这个是比较常理了啊，我们应该这样做。好了，另外，如果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想，但我们应该怎么这样？当我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想呢？第一，当看到弟兄或是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知道他如果长期在这种困扰里面，他是会越来越没有时间精力去思想永生，所以你为着他的救恩而帮助他的，你明白吗？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他没有能力来聚会啊，他可能缺乏车票对，可能对很多人十块钱是不是一个问题啊，或是五十块钱不是一个问题啊，是很简单就可以花费的，但可能对一些人呢十块钱是一个问题。好了，那就这个十块钱让这个弟兄或是姐妹呢考虑要不要来崇拜，哎，你怎么办？哦，施舍啦，十块小意思啊，我买一个面包就五十块了啊。不是，你应该说我是看顾，我是爱惜他的救恩啊，我不想他为着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难题而丧失了一个救恩的好处而没有来聚会嘛。我希望他可以来崇拜，我希望他可以来听到，所以为着这个原因，为着他救恩的好处，我帮助他，我就是把物质 OK 啊。你如果常能够这样想，的确你的对人的这个施仪的这个动作啊，就比你以前没有这样想来的有意义的多了啊。如果你没有常这样为着永生来想啊，为着救恩来想，很多时候你的帮助只是流于一种表面啊。OK， 另外我们在动机上这个是我以前讲过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衡量你要帮助一个人其实你要避免刚才前面说不要让他成为你的依赖就是他会觉得哦，你每个月都会给我派薪水，或者说你要让他觉得他是你的附属品，你拿我的钱OK， 我意思说这个也是很难如果你没有好好去对待也是一个难题来的好像我在马来西亚的教会呢，他们是有一个慈惠的一个奉献，那比奉献很高的就很多人都愿意奉献慈惠，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要怎么帮人，教会是有钱人是有但是他们不懂要怎么帮教会有人管就给教会教会你来处理，那笔钱开始大了，好吧？我们教会是有一些有残障的，有时候就说这个有残障500孩子不养你2000很快就派完了呢。好了，你这样子派过去呢，你知道这些人以后每个月就准时来领薪水了他每个月就说连有时候还觉得 为什么给了两年都1500没有加的，他会开始会这样说你的。那或是有时你这个礼拜忘了给他，连下礼拜他就很年就很不高兴，好像你没有给他发薪水。你看到吗？我们的动机其实不是要发薪水，对不对？但是其实人会这样想，所以不容易的，这个很需要智慧啊，怎么样去恰当的把这个资源带到对方，而且不让对方有一种错误的理解，是吧？你另外有一种也是啊，有一个弟兄，这是弟兄啊，他真的把一笔相当大的钱给了一个人，因为那个人啊好像生病啊什么的，你给了他。后来有一次他就来跟我抗议，他说：“哟，那是啊，他生病，我给他。”还讲那个数字出来，我说：“哦，是啊，你看他现在买的车比我贵啊。”你知道他给了他一笔钱之后，他开始要管他了，他开始要管他怎么穿怎么用，因为他觉得你是不是拿我的钱去买车啊？开始问这些东西。我说你好心，你那你不要给啦，你这样你就不要给。但是人就是这样软弱的，对不对？你说你会不会这样？有时你也会啊，好像你说好像你也没有穿那么贵的，或是你也没有拿什么好的手机啊，可能你拿一个什么华为的啊，现在华为也蛮贵的，他们那个，你突然间你帮了那个人。掏一个出来 iPhone 8，你说我搞错，你一开始在那边算了，你说哇你怎么可以，那你开始就觉得好像你帮一个人很不值得。好了，当然也可能不值得，可能你做错了，但无论怎么样，我意思是说这些是经验。所以要帮要施舍要怜悯人呢，其实是需要很大的智慧，但是不要因为这些困难你就不做，这就是你操练爱人如己的功课。如果爱如己那么容易啊，它就不需要是一个命令了，对不对？就是爱如己是很难的，因为我们走一步我们都会顾忌自己会失去什么，所以每次爱人不想如己，就是我爱你，但是你要低级一点，你不能好像我这样，你总是要把人压下去。所以耶稣才要用命令来做这个事啊，就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不做吗？天堂没有份啊。啊，不爱人听，是啊，因为你不遵守神的命令啊。所以回到这里呢，但愿啊，我们对这些经文啊有一些反省啊，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对方得到这些东西，连对方最后也能够回到跟我们相似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啊，而不是好像很低，就是觉得他永远是低于你的啊，你就给他一些次等的东西啊，你是希望说他跟你一样。OK， 好了，对于社会的怎么办啊？饶恕我多一点点了，我讲完就收了啊。那因为很切实的问题啊，你说要帮助弟兄姐妹，我可以做教会的人，但有人马上说，那些外面的呢，街上的那些人呢，我不认识的人呢，我怎么帮？我也要这样子帮吗？圣经是这样要求。严格来说，对这些不信的人、不认识的人，其实上帝如果感动你，你还是好像要。像上帝这样啊，圣经说的好像雨水阳光一样啊。耶稣说上帝降雨水的时候，是不是教会的人雨水多一点，外面雨水少一点，一样。耶稣说这个雨水降在好人身上，也降在坏人的身上，意思是上帝有普遍恩典给每一个人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得，但是上帝还是给他们。所以有时我们看到街上的人，我们可能会因为他们的肤色，因为他们的服装，我们已经贬低他们，我们觉得这些人不需要帮忙 OK， 但是如果圣灵感动你，你还是要用这个态度，就好像天父的心态这样，用雨水阳光来对待这些有需要的人啊。今天在我们欧洲的社会啊，其实我们比较少这样做，是因为政府已经做了，是吧？我们社会制度里面有福利的嘛，所以很多时候教会也不大做这个事了，因为如果有需要的人去政府那边申请就是了嘛，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不需要做这些东西，这是过去的事了。其实没有的，虽然政府会做这个就是福利的事情，但是也不排除上帝还是会感动对一些不幸的世人啊，要施以施舍的工作。所以我意思是说，不要因为圣经说要爱人如己，我们就以为这个人呢就是基督徒，不只是基督徒，人就是人啊，就是每一个人啊，上帝造的，有份晒太阳有份降水的人就是人。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看为不幸的 啊，可能你说他是回教徒是什么，其实他如果上帝感动你，你还是要用谦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那这个分享呢，其实不是极端，像前面说的，不是叫你把全部的东西都卖掉了给他，突然间给他，圣经从来没有这种观念的。这种观念是可能佛教啊、出家人、和尚、释迦牟尼啊，他们是这样做。OK， 但是其实从圣经来说呢，其实是一种啊、你可以说平等的一个观念的，就是说，如果信花帮助我，其实信花不会帮助我，导致我比信花更高。信花帮助我，就是让我跟信花一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帮助，就是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是吧？我天天只吃面包，你因为你来，我买一个龙虾给你。啊，这个叫做壮作，这不是圣经的要求。OK， 我吃面包，你没有的吃是吗？你就吃我吃的面包，那明天我吃龙虾了，啊，我就跟你一起吃龙虾了，是这个观念啊。所以就是一个笑话，当然这个笑话也蛮叫人听了难受的。就是说有时候呢，我们如果觉得说，我吃龙虾，啊，你要吃龙虾。不要啦，我还是买面包给你啊，龙虾比较贵嘛啊，那你就开始觉得，因为龙虾贵，你用在自己身上其实是有点贵的。意思说，有时呢，我们觉得我们花在自己身上是很应该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赚的，所以我们就花，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当我们一发现，如果让别人跟我们一样花费，我觉得哟，很奢侈哦，很奢侈。其实你知道你已经很奢侈了，你明白我意思吗？OK，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跟别人分享跟你一样的水平，你觉得很快乐 ，OK， 可能你的生活不算奢侈，因为你心里面看得过去。但是如果你一让别人跟你一样的时候，你受不了，其实你已经离人太远了，就是你已经太过浪费了，啊，所以但愿这些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让我们常常可以金钱的啊，在这个世上，在处理这些金钱的事上啊，在处理生活的事上。啊，不被罪来试探啊，还能够做上帝喜悦的事情。OK， 那整段话呢，其实重点还是不是在说这个施舍了。不过刚才我是讲多了，但因为只有这段经文这样讲，还是得回来耶稣基督本来的目的啊，就是21节，我们读完就结束好吗？21节，你们看那个笔记哈啊，因为后面有一大段的经文需要大家一起念的哈。那21节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就是这句话最重要了。那耶稣说什么？天上没有贼，地上有贼；天上没有虫，地上有虫。他讲一堆是比喻啊，最后他要真正讲的是说，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在那里，或是说你看为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心就在那个地方。那这句话就是打中了很多人的要害了。OK， 你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要再说，哎呀，我很累啊。我没有时间读圣经，我很累啊，没有时间管孩子，我很累啊，没有时间做这个人。我会告诉你耶稣讲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爱什么你会做什么。你没有读圣经，你很累没有读圣经，是因为你没有想要读圣经。 OK， 所以这里就回答了很多人的借口啊。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他的心如果是很物质的，很喜欢名望地位财，就是地上钱财的，他们的性情呢，都会因为长期的这种追求，慢慢会养成贪婪啊、野心啊、傲慢啊这种的脾气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呢、啊，如果一直以地上的财宝、物质啊为他的 treasure 的话呢，你会看出他有一种扭曲的人格的。为什么他会扭曲？不是因为这些钱让他扭曲，那种什么臭铜味，不是。大的扭曲是因为他常常不安全，因为这些东西像耶稣说的会失去的，所以这些人长期是陷在猜疑、妒忌、抱怨、顾虑的当中，你明白吗？你如果一个人啊，你天天忧愁你的钱 ，OK， 你今天也不能来聚会，因为你怕你的钱在家又不见了，啊，你在家的时候你又不敢去睡觉，因为你一直要摸着它，啊，你怕人家那，当然我是夸张啊，你明白吗？那但是你不要笑啊，有很多人呢，其实心里面对物质的追求就是这种心态的。那这种高度猜疑、顾虑的心态，会扭曲你的人格，你的人格就会变到很这种傲慢啊，很贪婪啊，很虚妄。OK， 因为他永远 觉得不安全，他要更多，他要更多，他要更多。所以耶稣基督说，其实不能啊。他说，基督徒要什么呀？要以天上的为你真正的宝贝，因为天上是上帝为我们保存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一边爱世界，一边说我们是基督徒，其实不成立的，因为从来没有这个组合在地上。OK， 你爱世界的时候，你就已经拒绝了天国。这两者是不会共存的，好像我有写在纸上啊，它是排他的。不要骗自己说我可以用一种爱来爱世界，用一种爱来爱上帝，没有的，你只有一个人，你选择的啊。但是当你爱上帝的时候，其实世界也是上帝的啊，这个是你要能够明白的啊。所以，当然我们不要成为那种为着自己的事业啊，日夜颠倒，不吃不睡啊，天天为着想着发财啊，赚钱啊啊。如果你真的是这种人，对属灵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呢，我真的是怀疑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尝过了那个属灵的好处之后呢，你不会再对这个世界有这一种高度的兴趣跟注意力的。你会专心做你的事，但是你一直很向往你尝过的那个属灵的这个美好。 OK、所以我们来一起读一段经文了哈，我就做结束啊，就是我打在纸上面的最后一段经文啊，就是保罗啊在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六节对我们的一个劝告，好，我们一起读哈。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以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不要关心啦，那我只解释两句话。所以他说，你若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重生的人，你真的是被更新后的人，他说你要做什么？你会求天上，因为你是从上面生的，是吧？如果你是国内来的，你会想回家的。虽然瑞士像天堂，但是你最后还是想要回到你那个乡村那口井。我不知道，举例子而已了，可能你不想啊，但是你懂我意思吗？你是从天，如果你是从上而生，你是重生啊，上帝生你的啊，你被更新过后，你很自然的信心是思想天上的事，而且你是思想天上的什么云啊、天使啊，不是思想基督在上帝的右边，思想基督的王权。你去过那个地方 ，OK？ 但我是打比喻啊，你就会思想那个美好。你还有讲说地上会怎么？他说我们已经死了。说没有啊，我没有死啊，活着。他不是在指到你肉身的死，他说的我们对这些世界的东西啊，已经放弃了。意思说我们不会再以他们为永恒了。我们的生命如今不在地上，他说是藏在神的里面。啊，你读的时候你要这样子明白，不然你会觉得他好像很玄了。他主要是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所保护，我们不在地上寻找生命了。OK， 你不用再找东西来维持你生命了啊！当我们的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起在荣耀里。所以他说，你要想的这个事情啊，不是好像佛教这样说，你全部都不要了啊，什么都没有了就好了。我们是当我们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上帝就把什么都给我们了。这是基督教，所以他吸引你嘛，对吧？你明白我意思吗？他说，当我们思想天上，我们地上是死了。他说什么？上帝再来的时候，把一切赐给我们，我们在荣耀里。所以一切的物质啊，你放弃的，其实上帝会把它带回来赐给我们。我们不会失去的，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最后他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仍然留着爱世界的心，他说上帝的愤怒会临到这些人，意思说上帝会审判这些人。他特别强调一个性情叫做贪婪，对不对？这里你们读的嘛啊，贪婪，他就打一个引号说，贪婪是跟拜偶像一样。 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拜偶像，对不对？但是你要说基督徒会不会坦然大家静静的？来，谁没有拜偶像？大家都举手。我家里没有观音的，对对对，没有，是吧？你问谁不坦然的？大家都不敢说。那意思说，其实还有很多人还是贪爱世界的，还是贪爱世界啊。OK， 所以这应该让我们有一个提醒啊，就是常常知道说，耶稣基督啊，为我们所预备在天上的，不是只是停留在天上，将来那一天还要把他带到我们的当中，啊，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啊，我们没有失去什么，好吧？啊，虽然我今天哇，我讲的太多了，不过我希望说，这些提醒也成为你的一个安慰了啊，不是说教你要怎么做啊。啊，上帝要我们很可怜的把东西都丢掉，不是啊 ？OK， 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应该心里面很有感觉，上帝不是要剥夺我们的东西啊，而是要拿掉那些难主他祝福我们的东西，以至于他能够完全得着我们，我们也完全得到他，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就是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自由的机会来敬拜你，也谢谢你把经文赐给我们，主啊，再次提醒我们。不要把心思放在地上的事，是吧？赦免我们很多时候被物质被世俗所吸引以致我们跟随了他们，但主啊，你再次用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若是与你一同复活，我们就当思念天上的事，因为那里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你的王权，有你的代赎，也有我们永远天国的福分，主啊，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深印在我们心中，也成为我们面对苦难面对试探的时候的一个能力来抵挡来得胜，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好吗？好，我们一起站立。